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6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收听明慧大陆法会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6日。这次的明慧大陆法会，我是通过收听明慧广播参加的，总共17个特辑，只要明慧广播更新了，我就下载下来收听，收获很大。在本次大陆法会中，本地推荐的三篇稿件很荣幸地被选登了两篇。有时明慧广播每天只更新一个特辑，但是播放收听时真是意犹未尽，还没听够一个特辑就播放完毕了。真是感谢明慧同修的付出，在选登的稿件中，明慧编辑们做了调整，让人读起来更易懂，体现出明慧同修对这次大陆法会的重视和负责任。明慧广播的同修在读稿时更赋予了文章灵气，把稿件中当时同修写稿时的心理、讲真相中的语气都能生动地表达出来，让人听了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感谢同修们的无私付出。如下谈谈我收听大陆法会的感想。一、强大的正念来自于法。大陆同修的每篇稿件，我听后都深深地感叹，伟大的大法，伟大的师父，才能造就出这些伟大的大法修炼者。有的同修遇到骚扰时，在遇到观难时，面临危险时，同修们对大法的坚信和强大的正念，这一切都来自于大法。一位80岁的老年大法弟子，在学会装系统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同修对大法的信。一位同修在被骚扰时，面对家人的威逼压迫，我看到了同修的坚定和正念。一位同修在帮助同修请律师时，突破自己的怕心，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时，也是凭着对师父的坚信才坚持下去的。师父让我们多学法，在修炼的这条路上，不学法是无法做好救人的事的，更不会有正念。我们真得听师父的话，要重视学法。二，师父在诗词、红吟、实修中说，比学比修。大陆法会是一次比学比修的好机会。交流文章《微图之反兑现誓约》中，讲述了一位青年大法弟子知道修炼机缘的可贵，从而精进救人。这篇稿件对我触动很大。这位同修很年轻，却在面对面讲真相时能智慧地讲真相，不惊不怕。不辞辛苦，深山林场遍传真相这篇稿件，这位女同修不辞辛苦，经常骑着摩托车带着真相资料去散发。其中的辛苦，虽然同修寥寥几句说了一下，可是其中的过程绝非仅此而已。更有意思的是，同修在面对跟踪时，竟然在马路上开始了飙车，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位老年女大法弟子的事情。可是大法就是这么神奇，让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还有一位同修的稿件，是在发真相资料时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在同修放下利益心，将救人放在第一位时，神奇的是同修又发现了自己丢失的钱。一位同修利用自己能接触到的政府官员，不错过机会地讲真相，这真的很了不起。在我的印象中，对中共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讲真相该多难呢？但是这位同修坚持向这些人讲真相。这次大陆法会稿件中还有很多很多的闪光点，不能一一枚举。这真的是一次师父在诗词、红吟、实修中说的比学比修的好机会。希望大陆同修都能重视这次大陆法会，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收获的。三，大法修炼者遍布各个阶层。大法红传，大法修炼者遍布中国大陆的各个阶层。这次稿件中有86岁的教授，有商人，有学生，有家庭妇女，有公司中的技术骨干，有部队中的，也有摩托车司机。同学们都在自己所在阶层中讲述着真相，正式发。 同学们在个人利益中不争不抢，为人处事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让人看到了大法的美好。许多人就通过大法弟子的言行知道了法轮功是好的，中共的谎言都不攻自破。感谢所有为这次法会付出努力的同修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拉手不掉队，帮助病业中同修闯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3日。2020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讲真相回来后，心里就有一个念头，一会儿吃完晚饭上 A 同修家去，因为好久没见他出来发正念了。丈夫同修说太晚了，我说去了今晚就不回来了，住一宿。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在同修家住过，但当时就是想去。丈夫开车30分钟左右，我们到了 A 同修家。 A 同修80岁了，她丈夫已经去世多年，几个孩子经常轮换着来她家住。我敲了几下门，他家三姑娘给我开的门，门刚一开，三姑娘养的两条狗一拥而上，凶猛地往我腿上扑，并狠狠地咬了我一口。三姑娘和我丈夫都说，咬没咬着，快看看。我说，没事没事，没让他们看，我自己也没看。当时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要是修炼前发生这事，我会被吓得半死。我们进了客厅，我直接奔 A 同修的房间去了。一看 A 盖了一床大厚被子，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三姑娘说，我妈突然冷，冷得不行。三姑娘又说，你们在这儿，我把狗带回家。我说，行，你放心吧，没事，今晚我们不走了。三姑娘带着狗往出走的时候，那两条狗还疯狂地叫。我说，别叫了，我欠你的债已经还了，狗就不咬了。一，缩成一团的老人3小时恢复正常。把三姑娘送走之后，我掀开被子一看， A 整个人缩成一团，手脚冰凉，瑟瑟发抖。我和丈夫把她扶起来坐着，她意识完全不清醒，两手攥得紧紧的。我跟丈夫说，你在左边，我在右边，接近他的耳朵，我俩同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往他耳朵里灌。念了几分钟之后， A 同修咳嗽了一声，看样子要吐，我赶紧把纸篓拿来接，他吐了一口粘痰。我说，这下好了。可是他的胳膊和手还是僵硬的，不过都变热了，而且特别热，好像有40度的样子。我当过医生，知道这种事情的严重性，但是我没有害怕。我知道这些表现都是假象，不是病。我把他的手掰开，往上拽到发正念的位置，我用左手拽着他的右手，叫着他的名字，告诉他主意识一定要强，咱们三人整体发正念，彻底解体迫害 A 同修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十几分钟后， A 同修出汗了，人也清醒过来了。我们和 A 一起学法，到整点就发正念，整个过程也就3个小时吧， A 同修的身体就恢复了正常，也不冷了，
烧也退了。 A 同修简单吃饭后，我们又继续学法发正念。早晨练功时， A 同修五套功法全练下来了。中午发完正念，我们就回家了。下午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同修一听我被狗咬了，撩起我的裙子一看，膝盖处的上下几个大红牙印看得清清楚楚。同修说，你真行。我根本没把它放在心上，一般情况下要打狂犬疫苗什么的。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牙印早已不见了。二，帮助同修添正念，尽快走出磨难。当天晚上六点多，我给 A 同修打电话，他姑娘接的，说我妈在医院呢，又发高烧了，啥也不知道了。 A 同修的孩子们急忙把他送到了医院，全面检查了一遍，医生说这儿有病那儿有病，必须马上住院。其实 A 和昨天晚上的状态是一样的。听到这儿，我很后悔自己当时走得太急了，让邪恶钻了空子。折腾了几个小时后， A 同修醒过来了，他说，我怎么在这儿？我要回家。他有个儿媳是护士，看老太太坚决要回家，就跟大夫说，不住院就不住吧，把药拿回家打也行。回来后， A 不打针也不吃药，子女们围着老太太劝说着，我们也知道大法好，我们当儿女的得尽孝等等，这边劝着，那边儿媳就开始给 A 打点滴。 A 心里就想，我没有病，我有师父管。结果打了五天点滴， A 不但烧没退，还把修炼大法后已经痊愈的一种绝症脉管炎给治出来了，左腿从大腿根一直到脚趾头肿得像水泥柱子一样，还疼得不行。第六天，孩子们一看越治越糟，就不逼迫他打针吃药了，各自回自己的家了。第七天上午，学法之后，我们又去 A 同修家，敲门好长时间，才听到里边咣咣的声音。原来 A 是拄着凳子来开门的。我一看 A 同修变成这个样子了，心里很难受。A 简单地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我们就开始学法发正念。到吃饭的时候，他不想出来吃。我说，你就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我肯定地对 A 说，你把身体站直后再走，你能行。在师父的加持下，凭着大法的威力和对大法的坚信，他挺直了身体，一步一步地走出来了。我们在一起吃了饭，我们每次去都自带着丈夫做的食物。又过了两天，我们去看 A， 问他练功没有，他说没练。我就把播放器拿过来，我说，咱们一起练功，我帮你。练第一套功法时，练一遍，坐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练。练第二套功法时，我帮他举着胳膊。我们把四套功法都练完了。我走的时候对 A 说，你走出来送送我们。他就一步一步地走到门口送我们。第十天，我们练第五套功法时， A 同修腿肿着，只能散盘。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就双盘，只要你想盘就一定能行。然后开始发正念。我又嘱咐 A， 从现在开始以后发正念练功就是双盘。同修说，好的。盘了一段时间，我要回家时，一看他左腿的皮肤就出现了皱纹，开始消肿了。我们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从那天开始， A 每天学法、发正念都双盘。不到一周时间， A 能出来画真相 B 了，又能讲真相了，也能乘车出来参加集体发正念了。三，向内找，珍惜万古机缘。 A 以前不识字，学大法后才认字的，由于读法太慢，他不想影响同修，就很少参加集体学法。现在读法更慢了，那天学完法，我们互相切磋，向内找。 A 找到了自己多年来法学的少，对二姑娘的情太重，总是想办法帮她，可是她一做生意就赔本，还执着种地，想让孩子们吃上无毒无害的蔬菜，练功和发正念时迷迷糊糊。 A 想到这儿，哇哇的痛哭，哭得很伤心。他说，我对不起师父，自己没做好，没有珍惜师父为我做的一切，以后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珍惜这万古机缘。帮助 A 同修走出磨难的过程中，我的体会是，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慈悲点化加持下走过来的。在 A 同修突然出现状况时，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时间已接近傍晚，却马上决定去他家，并决定住一宿，很显然是师尊的点悟。如果没有同修及时赶到， A 同修当天的后果不堪设想。A 同修处在不清醒状态下，家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我和丈夫同修该做什么做什么。经过3个小时的正邪大战， A 同修恢复了正常，同时我们也感到了那些邪恶的生命虎视眈眈，使出狠招，不让我管，就想要 A 同修的命。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放松自己的修炼。帮助 A 同修的过程，也是提高我心性的过程。这次面对磨难中的 A 同修，我能放下一切顾虑之心，只为 A 同修着想，时时用大法做指导，自己正念强，带动 A 同修正念也强，走出磨难就快，同时我的心性也在提高。希望同修们多关心身边的同修，让我们手拉着手不掉队，一起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拗的姑子终于三退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0日。有幸得到了这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使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脱胎成了一个心胸豁达、肯为他人着想的人。惭愧的是，我离大法的高标准要求还相差太远。1996年我有幸得法，得法前我脾气暴躁，吃不得亏，受不得气，虽为女儿身，却特爱跟人打架，人送绰号母老虎。因身体不好，年纪轻轻的就便血，医生建议我去市中心广场学练法轮功，并告诉我法轮功不仅驱病健身有奇效，还义务交功不收费。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了市中心广场学练了法轮功，并且当晚就观看了师尊的讲法录像。没两天，我便血的现象消失了，不到一个月，缠绕我多年的头晕、脚气、便秘等毛病不翼而飞， 满脸的横肉也不见了，臃肿的身材随着我修炼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变得苗条了。我心里那个高兴啊，整天乐呵呵的。在真善忍的指导下，我把从单位拿回来的东西还了回去，向和我打过架的同事赔礼道歉。我家居住的单元楼道无人清扫，我就隔一段时间打扫一次。碰到下雨，我就帮行动不便的邻居收衣物。由于我居住的这栋楼房年久失修，我楼下住户的主墙出现了渗水现象，大伙儿都担心时间久了墙基会被水浸坏，墙体会倒塌，可又不愿意掏钱请维修工。楼上的说是楼下的责任，楼下的又说是楼上的责任，大家互相推诿。我和妈妈商量后，拿出2000元请来泥瓦工，将破损的下水管换掉，重新装新的下水管道。墙体不再渗水了，房子保住了，大伙儿都松了口气。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好，我都不放在心上，我只管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1999年7月，邪党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因为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邪党非法关押在我所在地区的看守所。当时我女儿才几个月大，还在哺乳期，就被迫和我分离，由我父母抚养。后因为我不肯放弃信仰，被非法劳教判刑。就在我女儿1岁多时，丈夫在单位上因对班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被机器打中头部，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那时我还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在家人的一再要求下，我被允许回家处理丈夫的后事。丈夫的家人和丈夫单位就赔偿金的事僵持不下。丈夫家人多势众，他们天天去单位闹，弄得单位很是头疼。再加上丈夫的遗体一直放在殡仪馆的冰柜里没有火化，这些开支都是由丈夫的单位承担的。于是单位负责人很着急，找到我协商，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没有，既然人已经走了，就不再给单位添麻烦了，立即火化。我随即签了字，单位负责人很是感动，没想到练法轮功的人这么好讲话。丈夫的家人也不再去单位闹腾了，但他们扬言一定不放过那位肇事者，也就是丈夫对班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自打我丈夫出事后就再也没回家，怕被丈夫家人打死，一直躲在单位保卫科里。在我的劝说下，丈夫的家人也就没有再去找他理论和索赔了，事情就这样平息了。单位除了发给我、我女儿及丈夫的家人每人一笔抚恤金之外，还另外发了一笔一次性清算的抚恤金。公婆提出要把这笔一次性清算抚恤金全部领走，我父母都不同意。作为妻子，丈夫去世，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小孩，于情于理，这一次性清算抚恤金都应该是给我的。我对母亲说，他们要就给他们吧，我还年轻，还可以出去挣钱。公婆年纪大了，又失去了儿子，心里多难过啊。今后我们还是一家人。我父母都很通情达理，听了我的话也就不再坚持。就这样，公婆把除了自己名下的抚恤金额领走了之外，把那笔一次性清算抚恤金也全部领走了。在邪恶铺天盖地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下，丈夫一家人明知道法轮功好是受冤枉的，但还是把我丈夫的离世强加在我身上，对我产生了怨恨，不怎么搭理我，也不怎么和我来往。当我从监狱出来时，女儿已经读小学1年级了。女儿从小是我父母带大的，吃喝拉撒所有开支一律由我父母承担。 当我提出去看望小孩的爷爷奶奶时，母亲心里很不舒服。她说，这么多年他们都没管过你，看过你一次，你去干啥？他们嫌你都来不及。我说，他们毕竟是小孩的爷爷奶奶，我出来了就应该孝顺他们。就这样，我经常去看望公婆，给他们买新衣服，买他们爱吃的水果、糕点。老人病了，我就去照顾他们。一开始，丈夫的家人对我很是抵触，表情淡漠。吃饭时，除了大嫂跟我打招呼外，别人都不怎么理睬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强忍住泪水把饭吃完，收拾好碗筷就匆匆回家了。刚到家，泪水就止不住地往外流。母亲看了很心疼，她劝我不要再去了，遭那个罪干啥？我对自己说，不行，我一定要忍，在哪我都要做一个好人。师父在大法书转法轮上不是说了，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就这样，我坚持着去看望公婆，渐渐的，我也不觉得委屈了，也不计较了。我善待丈夫的家人，家务活我抢着干。每到过年，我就去超市买土特产送给丈夫的哥嫂，哥嫂对我也热情起来了，公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什么心里话都爱跟我说。后来，公公还把上次领走的一次性清算抚恤金和他名额下的抚恤金都给了我，说是给小孩读书用。女儿上高中时，丈夫的二哥对公婆说，他指我一个女人拉扯大孩子也不容易，高中学费又贵，你们也该给点钱补贴一下。公婆的退休金很高，他们拿了5000元给我，硬要我收下，说以后每年都给。我不肯要，可拗不过他们。为了不让两位老人生气，我勉强收下了2000元，其余3000元还给了他们。自九平问世以后，许多世人都认清了邪党的邪恶，明白了法轮功是受冤枉的，全国上下掀起了三退保平安的大潮。丈夫的家人、亲朋好友，只要我能接触到的，大部分都已做了三退，唯独丈夫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姑子，受邪党，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抓到了老鼠就是好猫的拜金主义观念的影响，再加上惧怕邪党的淫威，怎么劝都不肯三退。她对我说，把自己口袋装满钱，这才是最重要的。由于她这种金钱至上的观念，致使她不顾她丈夫的反对，独自一人远离家乡到外地打工，为的是赚更多的钱。她丈夫原本就有外遇，只是一直瞒着她，这一下有了独处的机会，更是为所欲为，很快就强行和她离了婚。姑子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丈夫的背叛对她的打击很大。她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无常，心里升起了对神佛的敬仰，人也变得随和了许多。为了和她拉近距离，我每年都会拎些她爱吃的糕点去看望她，和她聊聊家常。碰到她远嫁他乡的宝贝女儿一家三口回来了，我就请他们一起去吃火锅。再讲到三退，姑子不再拿话噎我了，只是不作声，不表态。去年，武汉肺炎爆发，全国上下一片恐慌，我地区也不例外，封村封路封小区的，我心里牵挂着还未三退的姑子。为了她的平安，我戴上口罩来到了她现在打工的医院。经过几番检测、量体温、登记个人信息后，我见到了姑子。姑子神情紧张，一个劲地催我回去，并再三嘱咐道，我现在很好，外三层里三层，进出都消毒，你不要往外跑了，街上到处是带红袖章的，要注意安全。 我知道他是在担心我，担心我在遭受到邪党的迫害。我明白在他眼里，中共邪党比病毒还要可怕。为了不增加他的负担，我没再说什么就回去了，心想只要有机会我还会救他。转眼大半年过去了，武汉肺炎又开始了第二轮爆发。我所在城市由于官媒没有报道确诊病例，也就没受什么影响，大伙都照常生活，照常上班。但老百姓心里对武汉肺炎还是挺畏惧的，都说这是人瘟，是老天爷在收人呐。你一跟他们说三退，大部分人都能接受，愿意退出加入过的邪党组织，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心里惦记着姑子，虽然有几次偶遇，我当他的面把他身边的人都劝退了，可看到他那严肃的表情，我就不知如何开口。有一天晚上八点多，姑子打来电话，语气很急促，我的心一下子就揪起来了，负面思维也上来了，心想不会是婆婆有事吧。听了半天我才明白，原来是姑子的女儿也离婚了，由于女婿偷偷地把她女儿的信用卡透支了，银行已经把她女儿告上了法院，如果不快点把钱补上，她女儿就要吃官司了。女婿早就搬出去住了，现在人影都找不到，她女儿急得不行，只好向自己的母亲求救。姑子打工的单位因生意不好，几个月都没发工资了，她不想让别人知道，怕别人看笑话，就打电话给我，希望我给她凑个六七千块钱，把欠银行的钱还了。我听后宽慰她说，别急，我这有10000元现金，你拿去吧。她立即坐车来到了我家，我端上茶点让她坐下，把钱拿给了她。她含着泪向我诉说了女儿的不幸，我便安慰便赶快劝他三退，告诉他只有三退了，神佛才会保佑他，人就会平安，事情也会越来越顺。他答应了。我又对他说，你知道吗，每天早上我都为你发正念，希望你平安，有个美好的未来。他很感动，怔怔地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望着我。我又叮嘱他要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就能保平安。他立即大声答道，好。渐渐的，他的心情也变得好起来了，语调也不再忧伤。在送他去公交站台的路上，我对他说，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你只管说，我会尽力的，你是我姐。她笑了，我也笑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怨恨，慈悲讲真相救人》，作者中国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日。今年9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女儿来电话告诉我，她的姑姑们聚餐请我去。放下电话，我的心里直翻腾，一幕幕往事浮现于脑海。自从我嫁过来，这几十年来从没得好，以婆婆为首，他们全家人都欺负我，只要一见面总是找话敲打我，或拐弯抹角说些难听的话气我，有时还阴阳怪气的整些事折腾我。那时我出于情面，从未与他们计较过，只是在心里憋气。小姑子更刁钻， 别的嫂子她惹不起，就专门找茬欺负我。前两年我丈夫，也就是她哥哥去世，她背后挑唆我女儿，结果我女儿就在她爸爸火化那天大吵大闹，与我干仗。我当时又气愤又悲痛，差点失去理智，撞墙而死。由此，丈夫去世两年多，我拒绝与他的家人往来，每次想起来都气得发抖。人一死，茶更凉，我不理他们就是了。那时没认识到这一念不在法上，而是暴露出许许多多人心，而且执着的从不向内找。尤其那个重重的怨恨心，过去一直埋藏在内心深处，没有认真去修，时常被其操控。接到女儿的电话后，只觉得闹心，是去还是不去，拿不定主意，也没往深处想。小组学法时，我和同修们讲了此事，同修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我心性上的问题。其实我也知道自己是因很强的怨恨心而不想去面对小姑子，可就是不向内找，赶快修去这不好的人心，反而还在为不去赴宴找借口。是啊，应该借此机会给有缘人讲真相才是，这才是思考问题的基点。转天早晨听女儿说，她的二姑两口子从外省回来探亲，住在小姑子家。我想这是师父安排的，是要我去掉隐藏很深的怨恨心，我必须直接去面对面讲真相，使他们明白真相得救度，这是师父所要的。二小姑子的丈夫曾经是某市公安局长，现已退休数年，他在任时很可能参与过迫害大法弟子，现在有这样的机会能使他听闻真相，反思过去的罪过，生命还有得救的机会。亲信中唯有我是修大法的，我有这个责任，也是我作为大法弟子应完成的使命。悟到这一点，我就要放下一切人心恩怨，承担起这个责任，按照师父安排的做，必须圆融师父所要的。我首先向内找，深挖内心深处，拽出怨恨心这个潜伏的主干，顺藤摸瓜，把其以下的为私为我的根一并挖出，把盘根错节派生出的很多人心执着观念等等都挖出来去掉，告诉自己这不是真我，是后天的假我附带的东西，在正念解体它，清除它，接着再清理它曾经在体内驻留过的空间场，使身体与思想纯净下来，使周身细胞以至从微观到宏观，层层层层生命体都充满了善。此时我一下子感到浑身卸去了一大块重物，轻松了不少。这之后再发正念清理二小姑丈夫的空间场，以及他们周围人的空间场，清除他们背后控制他们阻止他们听闻真相不叫他们生命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因为在纯净心态下发正念功能的效果好，力度大，功能强。发完正念后，我决定择日去小姑子家讲真相。去的头天晚上，我在思想上做了一些准备，仅靠一本共产主义终极目的还不够完善，我又琢磨怎么样根据其职业把真相讲明白讲透，达到最佳效果，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怎样使对方愿意接受，讲太多能否让他发烦，讲少了又起不了作用。我颇费脑筋冥思苦想，师父看到我有救人这颗心帮了我，早上提示我写真相信与面对面讲真相结合，早饭后师父给了我源源不断的智慧，使我一气呵成，很快写好了一封感人肺腑的真相信。上午九点多，我买些礼品，从各方面做了充分准备，近中午坐车去了小姑子家。在恩师的加持下，救人的效果很理想，他先看了我给他写的信，再认真听我补充讲述真相，又仔细拜读《共产主义终极目的》那本书，他高度赞扬大法弟子的坚守与善良，表示相信大法，同意退出曾加入的共产邪党的组织。更令我没想到的是，小姑子一反常态，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出奇的对我好，张张罗罗热情款待，还包了饺子。在我讲真相时，他也在仔细听，还表示相信大法好， 并且让我给他起个化名，退出小时曾加入的少先队组织。那天气氛特别融洽祥和，令我感慨万千。我悟道，去掉怨恨心，才能修出慈悲心，才能满怀善念，做好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众生的事。这次我能做到这一步，都是因为有恩师的起悟与帮助才达到的。叩谢恩师，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